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那在上个星期啊，我们呢在团契里边，青少年的团契里边呢，大家就有分享的时刻。在热身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位的组长，他就呢拿来了一个他最近学的一种乐器出来，那弹奏，然后呢我们大伙儿呢就一起唱诗歌，然后呢就啊。我们就问他学这种乐器学了多久啊，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到呢他学乐器的一些事情。这让我们呢就想到啊，其实呢有人说也学过一些乐器啊，但是是有始无终啊，可以说是三分钟的热度。那结果呢可能钢琴就学了一点儿，然后呢吉他又学了一点儿，但是呢可能口琴也是学了一点儿，但是到最后呢没有办法把它给坚持下去。那些坚持下去的人呢就成功了，又像我的朋友那样啊，又像那个年轻的组长那样。讲到这个乐器，讲到这个有始有终啊，又联想起呢在六月份很快就有这个父亲节，我就想到呢朗朗跟他的爸爸的故事。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他们父子之间可以说整个家庭啊都在这个音乐方面呢有着很强的坚持。虽然啊那么在朗朗他学习钢琴的历程里边呢经历过一些困难，甚至呢他跟爸爸之间有一些误会，甚至想放弃，但是后来呢始终都是坚持下去，结果后来呢就成了非常出色的，是世界级的钢琴手。那么讲到父子情呢，我也想到我们跟我们天父之间的感情，天父对我们的爱呢也是有始有终的。在耶利米书的31章3节那里有一句话曾经感动过我很深，那也是这么讲，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那里讲到天父是以永远的爱来去呢爱他选召拣选的子民，所以呢一次又一次的，虽然他的子民呢犯罪得罪神，但是神还是呢差先知去提醒他们，给他们悔改，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就呢向他们去祝福。我又想到在新约的希伯来书7章25节那里呢有一句话是这么讲，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他当然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里呢就向我们显明，不管是圣父还是圣子，都是爱我们有始有终的，只是我们能不能够爱神，爱我们的主爱到底呢？盼望呢在今天我们的学习里边，我们呢能够从西西家他的生命里边他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呢要热心的持久的爱主爱神呢才会有好处。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李崇恩老师。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有始有终重要吗？ 而一个人他行事不能够有始有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给他妨碍呢？当我们一同看历代志下的中心信息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卷书是要鼓励被掳的以色列人，指引他们复兴之路。所以呢，总的主题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今天呢是历代志下的第13课了。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下29到32章。主角就是西西家王。在历代志除了所罗门王之外呢，西西家就是作者用最长的篇幅去记载的这样一位人物，所以呢相当值得留意。而我们也要从主角西西家王的身上呢一同来思想一个学习的课题，就是热心持久才有好处。热心持久才有好处。我们看见在圣经里西西家被评为一位好王，他在25岁的时候登基，做王29年。他的母亲呢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女儿，我们深信这是他直接的影响到西西家灵性醒悟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神给西西家一生的评价呢，就是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在列王当中，只有四位的君王呢被评为效法大卫的，除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西西家之外呢，其余的三位分别是所罗门、亚撒还有约西亚。只是当西西家他患病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呢，蒙神应允也医治了他，多给了他15年的寿命。而就在这个期间呢，他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然而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当知道自己因着心里骄傲而闯祸之后呢，也就一同的自卑。因此呢，神并没有在西西家在位的这一段日子直接的降祸给他们。由此可见，神对人的怜悯是何等的大呢？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自卑呢，就必蒙拯救的。西西家确实是一位好君王，而在历代志作者笔下的西西家王呢，我们看到并没有呢很详细的论到他在政治又或者在军事上的过人的成就，而是呢相对啊很集中的论到西西家的宗教改革。尤其当时的北国刚被亚述国所灭，这个时候国家正四面受到敌人的威吓，而西西家呢却能够以高度属灵敏锐的触觉来带领着全国过着敬虔的生活。今天当我们要研习西西家王的生命的表现的时候呢，我想最少有五方面的事情呢是值得我们来效法的。第一方面是西西家重开了圣殿之门。西西家王登基的第一年第一个月就已经重开了他父亲亚哈斯王所关闭的那道通往圣殿之门。西西家王深信国家遭遇厄运，全因为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脸背向神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神烧香 或献燔祭。结果呢，就导致神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了。在属灵的眼光上呢，我们可以说西西家王呢独具慧眼，所以呢他重开圣殿之门，也就意味着他登基之后所做的第一件的大事就是要拨乱归正，与神呢关系要复合，并且呢带领犹大国上下，甚至是引导北国以色列余下之民呢一同离恶行善，在灵性上呢去争取复兴，结果国家也因此大大的富强起来了。重开圣殿之门也好比一个人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灵让主来居首位。所以不知道身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你的心灵的门是否已经向主打开呢？好了，第二方面我们要留心要学习的就是西西家重新的与神立约。西西家王他心里认定了，今天国家民族的苦难呢，乃是因着列祖所犯的罪，是犹太人对神的背叛，才会呢出现被掳掠、被惊骇、被嗤笑、被刀杀等等的这些事情先后发生。因此呢，西西家王就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宣告与神呢重新的立约。他说呢，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西西家的定义令他了充满了动力和魄力，为神做一切需要的事情。他招募了祭司和利未人，肯定了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有责任在圣殿供职，并且呢，他也供养所有的圣职人员，帮助他们呢能够专心的来侍奉神。西西家重新与神来立约，好比一个人呢不单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灵迎接神，并且呢是愿意的单单仰望神，以他为自己的主宰。好，我们再看第三方面了。第三方面，西西家重新洁净了圣殿。我们要知道哈，当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呢，亚哈斯是一个热衷于敬拜偶像的人，所以呢，当时国家里是偶像林立，秋坛处处的，甚至在圣所的内外都放置了可憎的偶像。现在西西家王按照律法的吩咐，他差派祭司去处理，吩咐他们先洁净自己，然后呢进入圣所内外清除偶像。祭司们花了八天的时间呢完全洁净了圣殿。那同一个道理哈，我们自己是否渴望神来赐福给我们呢？我们有这个心愿的话，我们也要洁净圣殿，因为我们既然是圣灵的居所，是圣灵的殿，那我们也要立定心意，洁净内心的污秽，让神的灵可以在我们里头来居住同在的。谁可以替我们洁净内心的污秽呢？答案很清楚，就是只有你自己，只有我自己。你的内心是否有偶像？是否爱那些偶像比神爱得更多呢？那些的偶像是否也正在蚕食你的灵性，阻隔着你和神的关系呢？有这样的事情的话，要洁净，要拆掉他们，要单单的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并且 爱神比爱一切都要来得更深更多，这样才有力量来侍奉主，来服侍人，这样才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才能够想到从神而来的平安的。我们再说第四方面，西西家他重新的奉献与神。西西家王在洁净圣殿里外之后呢，就举行了盛大的奉献礼。首先呢，是由百姓的领袖引领全民赎罪，然后王就为国家献上燔祭，接着是立位人唱诗歌颂，最后呢，全会众献上感谢祭。整个的奉献过程呢，全都遵从着律法的要求而行的。西西家王对律法的忠诚严谨，感动了全国的人民。在经历庄严肃穆的敬拜献祭之后，人的内心可以经历何等的喜乐满足啊！神就是人类的满足，所以当人愿意打开心灵，仰望神，除掉偶像之后，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愿意来向神献祭。这是真正叫人得着喜乐满足的一条的路径，并不是来自金银财宝，也不是来自功名利禄，而是来自一颗愿意奉献的心。以神为满足的人呢，就必然会得着喜乐和满足了。好，我们再看第五方面。第五方面呢，就是说西西家重整了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在历史上，自从南北两国分裂之后呢，北国为了避免以色列人归回南国呢，于是就设立了偶像哈，把偶像呢放置在但和别示巴，借此呢牢笼人心，要民众呢离弃敬拜耶和华，离开独一的真神，而留在北国一同的参与这个偶像的敬拜和认同的生活。但是当西西家王登基之后，他最成功的地方呢，就是在宗教上进行了大改革。当时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呢，都是极度的受到亚述国的威胁，甚至西西家的父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呢，也曾经把圣殿的金银财宝送到亚述，在这个的地位上呢，已经成为了亚述国的附庸国。但来到西西家的时候呢，他并不惧怕亚述国的惊吓，他去信给全国，也包括了以色列地，呼吁以色列全国的回转归向真神，并且定下了大家守逾越节的日子。内容措辞就有如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的祷告词。那这样做，西西家呢是成功了，许多北国人民南下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打破了200多年来在宗教上大家没有往来的闷局，借着守节彼此连结为一。当时有许多以色列人没有按照洁净的规矩而吃了逾越节的筵席，西西家王就为他们祷告，结果呢蒙神的饶恕。在守节之后，西西家王激励全国的人民打碎偶像，拆毁偶像丘坛，四方人民响应之后，然后各归各家了。西西家的宗教的领导呢是相当成功的，由内到外，由洁净自己对推动人民自洁，由自己与神和好到人与人之间的复合，西西家呢都是按部就班的发挥了他生命的影响力，神也为此而大大的赐福给他， 历代志的作者简单的记载说，西西家大有尊荣资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宝器等等。这其实是圣经所启示出的一贯的原则，就是敬畏神的得福，而恋慕偶像的、倚靠人力的、仗赖金银的，就都必招祸。我们看见西西家是一位明君，在他的领导之下，以色列人从宗教复兴到国家的富强。在西西家做王第14年，亚述国已经灭了北国之后，就大举围攻南国。这个时候，西西家仍然不偏不倚地倚靠着神的帮助，结果大得胜利。根据希腊历史家的记载呢，主前五世纪，亚述军正准备挥军攻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途中呢感染了鼠疫，结果全军覆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列王的历史正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战败不是由于神的无能，而是因着以色列人本身的背叛，于是神就任由他们的仇敌来进行攻击，任由饥荒、瘟疫蔓延。而只要人心醒悟，愿意遵行所罗门在献殿时候所做的祷告，就是离开恶行，归向神呢，那他们就会得到神的帮助、看顾，重新的兴盛起来。可惜西西家王呢，他并没有在灵性上长期保持着一种兴盛的状态，因为呢，在他晚年的时候患上了疾病，他就惊觉生命的短促，也舍不得财富带给他的尊荣，这个时候竟然心生恶念，没有将荣耀归于神，而是偷偷的窃取了神的荣耀，以自己所得的来夸口，忘记了神给他的恩情，于是他心里骄傲。但是当神的愤怒临到他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沉睡的灵呢，又再一次的复兴过来，愿意与全国人民自卑，结果神又再一次的拯救了他。从西西家的生平，我们看到了属灵的定律。这个属灵的定律与人间的定律呢是不同的。这个来自神的定律说明，敬畏神的必然得福，倚仗今生的必得祸患。所以呢，我们看见西西家的生命成了我们的借镜。我们都要谨记，对神的热心呢，必须持久的，这样才能够为我们带来帮助。持久的热心才可以帮助我们沿着西西家灵性醒悟的道路继续前进，而在这一条的道路上，我们也必然可以得到神的赐福保守。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今天呢，我们来复习第20题到第23题。第20题出自于提摩太后书的题目。根据提摩太后书，圣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又有什么特别的功用呢？20题根据提摩太后书，圣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又有什么特别的功用呢？第21题出自于加拉太书的题目。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哪些表现呢？圣灵 所结的果子有哪些表现呢？22题，出自于马太福音的题目，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23题，出自于希伯来书的题目，希伯来书是3:15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什么为祭来去献给神？希伯来书13:15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什么为祭献给神呢？好，这是20到23题的题目。以下呢有一句金句题，我们一起来重温这句金句。
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诗篇145:9。
对，诗篇145:9，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盼望神的慈爱，还有呢他对万民的心意，也可以呢成为我们的心意，以致我们也以神的爱去关心万民，那也去呢为别的民族的得救，为自己同胞的得救，为少数民族的同胞的得救来去呢多多的祷告祈求。那记住，我们要回应35题啊，还有呢就是要默写10句的经文题以外呢，我们还得在这个参加圣经问答比赛当中呢分享一句经文分享题。你可以在要背诵的10段的经文里边抽取一段，写下呢你最喜欢的，然后呢就说说为什么。又或者呢你在这10句以外，另外呢找一些你曾经经历过那一段经文或者那一句经文对你来讲是有特别意义的经文，然后呢就把它给写信来啊，就写下来呢就寄给我就可以了。我们的圣经比赛呢是6月20号呢截止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呢要赶快了，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12号了。你可以透过传真啦啊、电邮啊，或者是呢这个传统的来信，我是看邮戳来去看大家的那个情况的。盼望弟兄姊妹呢是一次性的来信啊，因为我收到一些来信呢是答了几题的，但是不全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得分会比较少的。好，那么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的爱与你同在，再会。
我们自卑祷告寻求求你